使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生活着这样一个外来群体，他们当中很多人会说流利的中文，有的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不少妇女和当地人通婚生下孩子，然而他们并没有中国的合法身份，根据中国法律他们是非法入境者，要抓捕他们并且遣送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逃离的祖国，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这个外来群体就是被称作脱北者的朝鲜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逃离故土？中国把他们遣返回朝鲜之后，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赵真慧就是一位朝鲜的脱北者，他和家人在十年中几度逃到中国，又几度被遣返回朝鲜，最终抵达美国。这条江叫图门江，江面并不宽阔，飞汛期时水也不深，它是中国和朝鲜之间的界河。河的北岸是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南岸是朝鲜的咸镜北道。1987年，赵真慧就出生在那里。
差不多我八岁左右开始，北朝鲜没有食物，开始饿肚子。国家每个月都要发点粮食嘛，可是差不多金日成死了六个月以后吧，开始慢慢就停了。过年呢，或者是金日成、金正日的生日呀，这种时候呢，就来电，然后就可以看电视。然后那个电视也不是自家的，村里有管事儿的那种地方有一个电视和收音机。所以在那儿可以听。
那都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呢？
全部都是金日成怎么建立起这个国家，金正日是怎么学习的，所以我们要怎么跟上他，唱歌跳舞都是为了金正日，然后我们死也为他服务什么的。我刚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的想法是金日成爷爷嘛，我们那时候说的金日成是爷爷，金正日是爸爸，伟大的将军是这样讲。然后我就想我长大了以后我的梦想也是跳舞或者是唱歌，所以我学好了以后会在他们前面唱歌为他们高兴，怎么想过这些事。然后开始饿肚子的时候没想过，然后我可能是太小吧，也没想过为什么会这样饿肚子。所以去那个学校的时候，他们就伟大的金正日为国家做了这些事那些事，他们讲了一大堆这样的话，然后说一句呢，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饿肚子吗？我们说不知道，说是他们带着很大的鼻子还有蓝色的眼睛，他们这些像个恶魔似的那种人啊、就是威胁我们朝鲜，外国要给我们粮食之类的，这个国家不让给，所以呢我们朝鲜这么苦，可是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朝鲜，因为他们喜欢我们北朝鲜里边有很多的黄金之类的，所以他们为了抢这个要灭我们的国家，可是我们要饿着肚子或者是会饿死也要守好这个国家，什么讲这些。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然后开始哦，原来是美国佬，就我们说的时候是美国佬，这些人这些混蛋对我们这样，所以我们这样苦。
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开始出现严重粮食短缺。1991年，苏联解体，朝鲜失去了最大的援助国。失误的农业政策、外界的经济封锁，加之连年的恶劣气候，使朝鲜经济濒临崩溃，并出现了连年不断的大饥荒。由于朝鲜政府封锁消息，人们无法知道大饥荒确切的死亡人数。 然而从一些研究机构和逃到国外的朝鲜人口中获得的零星信息，外界还是可以窥见这场大饥荒的惨烈程度。黄长业，朝鲜前二号人物，1997年叛逃到韩国。在他的回忆录《我看懂了历史的真谛》中，他引述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说，1995年共饿死50万人，包括50000名党员。今年，1996年，已经饿死100万人。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1998年的一份实地考察报告说，从1995年到1998年期间，朝鲜有大约90万到240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可能高达人口总数的1/10。2007年，韩国非政府组织北韩逃北者联合会说，在金氏家族执政的60年间，至少有350万人因为饥饿和与之相关的疾病而死亡。
然后我爸爸就想，听说中国有食物，我们可不可以去那边？然后有的时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妈妈、爸爸都不回来。然后一回来呢，他们就背着大米回来，然后带一点油啊什么之类的。好像去了5次吧，然后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讲一些中国的故事，开始想过为什么北朝鲜就那么苦，中国就挨着一个河，为什么中国就这么多的食物可以吃，我就想过这个。
虽然只是一江之隔，然而跨过这条图们江进入中国却是一趟亡命之旅。朝鲜政府将脱北视作叛国罪，朝鲜边防军常常对试图过河逃往对岸的人开枪射击。在朝中边界上，脱北者的尸体并不罕见。在朝鲜严苛的政治环境下，任何擅自离境的人如果被发现，都要作为政治犯送进监狱或者劳改营。即便如此，还是不断有人越境逃往中国。著名朝鲜人权事务专家大卫霍克2003年在《隐秘的古拉格》一书中说，估计在90年代中后期越过边界逃入中国躲避朝鲜饥荒的人多达20万到30万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5月11号的一篇报道说，韩国的北韩人权数据中心主任金相勋估计，目前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估计有10万到20万人，他们的准确数字几乎无从统计，因为他们都从事着不起眼的工作，而且同200多万中国朝鲜族人混在一起。而在朝鲜，政府为了防堵脱北者，还鼓励国民相互监督检举。赵真慧的父母就因为去过中国被人告发入狱。
有一个人先被抓，然后他呢在那个播育部，就是在北朝鲜的一个也算是公安局，可是那里比较很严肃的那种地方，进那边差大多数的人都出不来的那种地方。然后去那边以后，当官的那些人跟他说，如果你说出别的罪名或者是别的人做坏事的话，我们可以减轻你的罪名。所以呢，他们就知道我爸爸和我妈妈去过中国，所以他就说去那个了，所以我爸爸和我妈妈都被抓。听我妈妈说呢，他们拿着棍子打我爸爸，然后那个棍子都断了。我看见我爸爸的时候，他在倒在地，旁边有一堆血。我爸爸不承认他的罪名，因为北朝鲜政府说你是党员，可是你去了中国等于是卖国，然后你去那边以后见了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当过间谍什么的，我爸爸就死也不承认。最后那些当兵的人说，你老婆已经怀孕了，如果你不承认的话呢，肚子里边孩子和你老婆可能要一起跟你进监狱，这样的话可能他们要死的。然后我爸爸就承认，跟他们说，如果我承认罪名的话，你可不可以放了他们。然后我爸爸画押，然后他们就放了我妈妈，所以他才回家。
那你爸爸后来回来了吗？
没有，
一直就没有回来。
跟我爸一起待过的有一个犯罪的那些人， 他们跑出来以后呢，来我们家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说是我爸爸是怎么死的。然后他说呢，他和我爸爸一起坐火车遣送到别的监狱去的路上，他们没给食物，他在那边待了10天以后在火车上饿死了。
后来赵珍慧的姐姐被人贩子卖到了中国，最小的弟弟在出生2个月后饿死了，后来奶奶也死了。
我妈妈都没有力气哭，然后就给她换衣服帮她洗，然后家里又没钱之类的，所以我们又不能给她买棺材。然后村里人过来看了那个以后呢，他们就给了我们一点塑料布之类的，所以用奶奶的被子给她包好，然后借点东西，然后用那个牛，那个叫不知道怎么说，反正那些东西托奶奶上山去买了。要买的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远处要把我奶奶埋葬这里，然后村里人说，你奶奶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我死了以后也想看看我的那些小孩子们活着走出这个山头。然后回家以后问妈妈说，反正在这也要死，试试看吧，最后一个力气试试看。然后我背着我弟弟，然后牵着我妹妹的手，扶着我妈妈走出那个山，因为这个是奶奶最后的愿望。这样走出来以后，我们就把弟弟放在有一位家里边，因为我实在累得背不动他，所以我就把他放在那里，跟他说5天以后我们会回来找你。可是他抓着我妈妈和我的手说，妈妈，为什么小姐姐你都要带，为什么不带我？然后我跟他回答说，妈妈和二姐姐呢背点大米过来，然后小姐姐呢可能要背着糖和饼干过来，所以要我们三个人一起走。他说可以，这样我们就来中国了。可是5天以后要回去的时候，下雨下的太多，河水太深了，过不去。然后第二呢，金正日当时他做那个总统那个投票啊什么的，4年1次做的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说。然后他说呢，如果朝鲜人民不参加这个投票议事的话，要枪毙，所以我们又不敢回去。2个月以后呢，我们找一些人给他们一点钱，去把那个我弟弟背回来。可是他空着手回来，跟我们说养我弟弟那个家也生活很艰难，然后实在不行把他给赶出去了。等于是我妈妈这样生了6个，就剩下了现在我和我妹妹。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很想他，虽然现在我已经来了美国了，可是看见小孩的我还就想弟弟，看见年纪大一点的人呢就想我爸爸，看见老人就想我奶奶。所以我觉得精神上还不是自由的。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观看 VOA 卫视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在这里您也可以观看 VOA 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方法是进入 VOA 卫视，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电邮信箱是 chinese@voanews.com。 后任香港特首梁振英，
他有他自己。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发到 voasinwen@gmail.com。VOA 卫视全新推出，敬请关注。
你们去中国先到了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落脚的呢？
我们刚过河以后，那个村里边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可那个属于是河龙县的，吉林省河龙县的。刚过河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地里边那些土豆啊、苞米呀、然后黄瓜之类的满地都是，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吓人，这怎么能没人去偷呢？因为朝鲜这样的地里边可能很多人要看管这些，可没人看管那个，所以我们实在饿得不行，我们就宰那个苞米，然后扒皮以后就剩的就那么吃，然后黄瓜之类的我们也宰着吃，一边吃一边找。然后这样找了以后呢，我们到一个村里，有一位奶奶和爷爷他们住在那儿，那他们好像是我妈妈和我爸爸以前过来的时候居住过的那个家里，所以去那边，我一进门我就看见那炕上面就有一个那个米饭做完以后底下那个嘎巴有一大堆，然后我问他们吃这个行不行，他们说可以，然后我妹妹和我跑那边去吃，吃完以后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们让我们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实在撑得不行，一边吃药一边拉肚子，反正刚过了一个月呢，每天都知道吃，只想一整天想着吃。好像是第二天早晨吧，我一起来看外边的时候我就懵了，因为那位奶奶呢她带着大米，就是碎一点的那种不好的那种大米，她拿着那个以后呢满地都杀那个，然后鸡啊狗啊猪啊都跑过来在那边吃那个大米，我看旁边就土豆这样在外边就这样有，然后猪呢去那边吃那个土豆，然后我什么都说不出来，然后我就哭，然后奶奶和妈妈回来以后，你为什么哭，你在那有什么地方疼吗？我说不是，我奶奶她去世的时候不是说想吃土豆吗？可那些煮的可以吃的那个土豆为什么我们家就没有？那个是对我来说来中国以后最大的打击。然后那个奶奶帮我们找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算是我的后爸爸，中国人，朝鲜族。
就是你妈妈嫁给他了？
对，差不多一年以后去跟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不小心有一个男孩子跌倒了，然后他就骂我，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我知道我看他的眼神好像骂我，所以他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我记得他说我王八蛋，我就跟着他王八蛋一直说呢，他就最后气得哭了，然后我就回家以后我问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就这个是骂人的，你干嘛说这些。他们的妈妈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你这个从北朝鲜滚回来的孩子为什么欺负我的孩子，他这样骂我。我以为我妈妈会很生气跟他吵架，可妈妈一句话都不说，然后给他道歉，然后说对不起，我以后会好好跟我的孩子说，然后他呢带着我的手回家。然后我一边生气，他妈妈呢为了他的孩子这样跟我生气，你为什么就不能为我出气呢？然后妈妈就起来跟我说，你想回到家吗？回到北朝鲜去吗？我说不是，如果我妈妈在那生气的话，他们可能要告我们，让我们回到北朝鲜去。然后我妈妈说，你能忍就忍，你不想忍的话就不要跟孩子们玩，她就说了一句这个。然后开始我就很小心，然后尽量不跟孩子们玩。
如此小心翼翼的生活是出于对中国官方强制遣返脱北者政策的恐惧。中国官方媒体2012年3月报道，
对于韩国媒体称脱北者被遣返后将遭受迫害虐待，洪磊说，这些报道带有情绪化和政治化的倾向，不符合实际情况。据中方掌握，一些非法入境的朝鲜人已反复被多次遣返，有的多达10多次。他们非法入境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没有充分的根据来定性为难民。
我想重申，中国的司法尊严理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在任何国家，非法偷渡、组织偷渡 等犯罪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
2001年，赵珍慧和妈妈头一次被中国警方抓捕遣送回朝鲜，
差不多走4个小时左右，然后到了一个监狱，那个叫博义部，是北朝鲜基本上最高的那种地方吧，所以进到那里边差不多待了1个月。
嗯，
然后朝鲜政治上那时候小孩子不能遣送，就不能关到监狱里边，所以我们在那边待了2个星期以后呢，把我们遣送到孤儿院。朝鲜专门就关那些没家或者是有母亲，可是被抓出来以后呢，跟妈妈要分开嘛，所以把我们关在那边，然后一整天让我们学习，就是然后检讨，说出自己的罪名，然后说完以后，很多孩子们就一边骂我，一边说我们什么东西，反正不当人看。在那边待了1个多月以后呢，妈妈就过来接我，然后就妈妈问我，你想不想在这过？我就想了以后，我们能去吗？能去就走吧。我就想了一个这个，因为我在监狱里边待1个月，然后在那个小孩子们一起在孤儿院待的时候，就一直想着那个中国，然后就一边很后悔，哎呀，那时候那个东西我为什么没吃完呢？然后又想，哎呀，那个大米饭，反正想了很多的东西，都是吃的，关于吃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还是小，所以没想别的，我只是想去中国。10天以后，我们开始过那个河。过那个河的时候呢，我妈妈她准备了钱，她从那边被抓了以后，她就把那个中国钱，差不多1000多块钱吧，包上这样。差不多这么粗的手吧，手指盖这样大的那钱包得很紧很紧，然后用塑料布再包，然后用那个线之类的再绑上，这样绑了好几层，然后他就吞下那个，等于是那个钱拉出来以后要剪掉那个然后才能用嘛。可在那个监狱里边，如果上厕所的话不能剪那个的，因为厕所上面有一个 camera， 他们在监控那个，所以
有一个照相机在监控着，
对，所以根本就不行。然后那个算是好的，然后一天一次早晨呢，带着我们出去上厕所，就一堆的人都全部要出去，那个是在外边外地里边，然后很多那些当兵的那些站着旁边看，然后他们说，你们别想你们是女的害羞什么的，你们只是一个犯人，等于像是狗，他们就这样说我。所以刚开始我们真的很害羞，不敢去，可是时间久了一点以后呢，就什么都没想。然后在外边有的人呢，拉完以后要从那边捡那个钱嘛，然后被逮着的话呢就使劲被打，然后那个钱又被抢，他们就带走了。那天晚上一顿饭给的好一点，本来是很细的那些粥，可是就比较好一点的，质量好一点，多放了一点饭爆米之类的，然后就说这个是托谁的福。
哦，他那个钱被人家没收了。
对对，然后是托谁的福。
嗯，
尽量吃吧，然后明天早晨还上厕所啊，他们就说这些，然后就出去了。所以我妈妈呢，为了存这个钱，她就2个星期没吃饭。
嗯，
然后最后放出来以后呢，捡到那个钱，就过河的时候给了那个当兵的人，然后就过了。
赵珍慧和妈妈第二次越过图们江时，中国公安部门正在加紧清查朝鲜脱北者，延边地区一时风声鹤唳。中国21世纪环球报道2002年的一篇报道引述当地人的话说，现在基本上不可能有朝鲜人还能在城市里生活，因为检查严格，一旦被发现，凡是允许朝鲜偷渡者打工的店主和收容他们人都要被罚款。报道说，当年7月，图们各街道居委会要求每个家庭签订协议，保证不收留任何朝鲜人，一旦发现，收容者罚款1000元，举报者奖励500元，提供线索者奖励100元。
那么你从那儿出来以后，你们全家去了什么地方？
那时候第一次去了沈阳。
就是沈阳。
嗯，有一个人给我妈妈介绍一个工作， 那个是一个韩国的有一个长老的家里边，所以在他们家我们第一次看了电视，韩国电视，之前都是中国电视嘛。然后我们看那个韩国电影的时候就被懵了，因为我们学的时候韩国是要饭的乞丐很多，反正生活的很苦，美国人居住在韩国欺负韩国人，所以韩国是一个很可怜的地方。可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那个长老他穿的衣服，他说的话，他喝的咖啡是什么的，我们真的很奇怪，那么苦的咖啡怎么能喝呢？他的朋友啊，韩国人老是过来，来的时候就穿着那个像您这样的，这个怎么说，西服
西装，
西装，他们就穿这个过来。星期天他们去教会的时候就穿成那样，然后有一次跟我们说一起去教会，一直我们是学圣经啊什么这样，可是都是在家不敢去教会，因为一去教会呢可能会被抓嘛。跟那些韩国人说那个是韩国人的教会，所以你放心，让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看到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女的，化妆化的，穿衣服穿的真的很像是公主，所以那时候就懵了，哎呀这个有点奇怪。然后开始我们问她韩国的一些情况，然后那个爷爷呢给我们让我们看那个电脑，开始慢慢就查那个上网。然后我们就想这么好的地方，语言又可以说得通，因为他们说的我们能听懂吗？我们去这边怎么样？开始慢慢想这个。所以呢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们说可以去韩国，他要帮我们，然后你到了韩国以后呢给我们钱，他们要的钱很多。然后我们就问，我们没那么多钱怎么给你啊？他说如果北朝鲜人到韩国呢，他们给房子给钱给吃的住的，所以你们放心，只要你领钱了那个钱以后呢就把那个三分之一给他们。我们说可以，这样跟着他一起去到北京，然后说是明天早晨要进一个地方。我们到那个前面的时候是12个人一起去的，当中的有一个北朝鲜人跟我们说好了从这开始跑进去吧。一看着我慢慢的说跟上妈妈，然后他呢就跑进去了，差不多2米左右高吧，那铁丝做的。我慢慢的就这么跑进，就跳进去了，然后剩下的有一个男的跳进去，然后有3个女的后来跳进去。我呢那时候也有点胖，差不多65公斤左右，然后我从来没爬过那种墙什么的。然后我到那边以后呢，我一看我妹妹这么小站在旁边，我就想哎呀可能我是不行了，让她先进去吧。然后我就把她放在那个上面，然后让她过那个。她快过一半的时候，里边穿军服的那个人过来接她。我一看就懵了，这怎么回事啊？说是一定进去的话不会被抓，怎么回事？我就这样想，一看呢旁边像是很多人，差不多20多个人就往两边就这样追进去。然后我一回头看有3个人过来要抓我，然后我用那个包打他们。要跑的时候呢有个人就打我的头这边，然后我就倒下来，实在疼得起不来，腿也不好使，然后这个脖子这边也很疼，抬不起头。
你知道你要逃进去的那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吗？
他们说是大使馆。
谁的大使馆？
国的大使馆，没说是哪个国家。
那你和你妹妹都被抓了，你妈妈进去了吗？
进去了。
没被抓？
当时还没被抓，可是我上车了以后呢，差不多等30多分钟以后他也过来了。
哦，
我妈也被抓。
由于中国的强制遣返政策，脱北者寄希望于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近年来中国一再发生朝鲜脱北者闯入外国驻华机构的事件，互联网上流传的这段视频就是2002年5月朝鲜一个五口之家试图进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寻求庇护的画面。当时一名外国记者正好在对面拍下了这段画面，这个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不知所措的朝鲜小姑娘叫金坦美，当时只有2岁，她望着妈妈和中国保安拉扯时无助哭泣的面庞，不知曾令多少人动容。 金韩美和家人后来终于成功抵达韩国。然而赵真慧一家那一次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那你们三个给押到哪儿去了呢？
押到那个北京的一个省，什么，反正是一个公安局的那个监狱里边。
关了多长时间？
10天吧。
10天，放出来了还是给送回
北朝鲜了？
送回北朝鲜了。嗯。
可是我们在火车上找的时候呢，他们说把我们的资料什么的，被抓的那个时间什么，他们都要给北朝鲜，所以我就想了一会儿，以后开始开口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这样把我们送到北朝鲜去的话，我们一家要都要死。然后我就哭着跟他们说，我弟弟是怎么死的，我爸爸是怎么死的，所以我们想活，可不可以帮我们。然后那里有一个女的，她好像心量很好，然后她愿意帮我。然后那边有两个男的呢，他们是打我3天3夜的那个两个人，然后他们说打了3天3夜他都不开口，现在就可以开口了，说不想帮我。然后这个女的跟他吵架，他是为了活不开口，又不是那个什么的，然后那个女的就硬跟他们撞一下，然后就帮我了。所以把那个我们的 information 那个资料他都撕了以后呢，开了窗口都飞走了。这样钱送都回去以后，每个月他们都打我妈妈，让我妈妈说句实话。可我妈妈说，我那时候不知道那个是大使馆，有人告诉我那里边有我的大女儿，所以我想见我的女儿，所以我进去了。可是被抓了以后呢，我才知道这样。他就死也不承认，然后就被放出来。然后我们再次逃跑。
再次逃跑，又是过河。
对，一样的方式。
一样的方式。过了河以后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们三个人不能一起过来，然后让我妈妈和我妹妹先过那个河，所以他们两个先到了中国以后呢，打电话给我，就是偷偷的去有一个家里边跟他通话，然后他说安全的过了，然后他说过几天以后你再过来。可他半路上我妈妈又被抓了，所以我听说他被抓以后呢，我就自己先来中国，然后找一点钱以后回到北朝鲜，以后想把我妈妈给赎出来。
她又被送回去了吗？
对，我来中国以后找到我妹妹了，我开始挣钱打工。打工的时候呢，一就不小心认出是北朝鲜人了，他们就不给我工钱，然后我又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开始我就没说出我的身份，在那边工作。觉得他们要快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再跑。然后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公安局的人查户口，就是查外地来的那些人，他们就查那个的时候，我就冲后门逃跑。然后后来给老板打电话以后，我是这样的身份，所以我工作的工资可不可以给我？有的老板好心的人就给我，有的人说是你自己跑的，你如果之前说的话我会帮你，然后就说一句这句话，我觉得这钱就这么拉倒吧，这样。然后过几个月以后呢，我见到我妈妈了。我妈妈被放出来以后呢，有人想把我妈妈拐卖。
陌生的环境和语言不通，使女性脱北者很容易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花几千元买上一个朝鲜新娘，在当地并不罕见。另据韩国的北韩人权数据中心估计，有大约2万到3万朝鲜女性在中国被迫卖淫或者成为他人的性奴隶。
合龙和延吉的那些拐卖的那些人的电话号码我差不多都有，我挨着挨户问的那个，然后给他们都留言，跟他们说如果找到这样的女人的话，我会给你3000块钱，把那个女的给我吧。然后这些人就打电话告诉我，好像是你妈妈，她来了，她在沈阳那个地方。我一去看的时候呢，那些人快要把我妈妈给卖出去，这样的情况，我就去那边见到她，然后从那边一起逃跑了。跑了以后，去了一个家里边，在那边碰到一个牧师，那个牧师是现在住在西雅图，在美国的西雅图。见到这个人以后， 这个人开始给我们住的地方、吃的、穿的，反正都给我们。
赵珍慧和妈妈遇到的这位牧师叫菲利普·巴克。巴克1941年出生在朝鲜，上个世纪50年代韩战期间，他和家人离散并逃往到韩国，后来移民到美国。1994年起，他开始在中国传教，通过在美国筹集资金，巴克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朝鲜难民庇护网络。美国《时代周刊》曾将其比作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帮助黑奴逃往自由的地下铁路系统。巴克与赵珍慧母女的相识是在2005年，当时脱北者开始开辟新的出逃路线，他们通常会选择两条路线，一个是辗转大半个中国，途经老挝进入泰国，在那里向当局自首并被送往韩国，另外一条则是巴克牧师当时正在筹创的，从中国的东北到内蒙，穿过戈壁沙漠进入蒙古国，蒙古承认脱北者的难民地位，从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前往第三国。
碰下那个牧师以后呢，在他跟他一起过了6个多月，然后这个牧师呢开始准备钱，就是有一个人要带路的那个人，然后他们呢要价太高了，
嗯，
因为一个人呢中国人民币都7000块钱一个人，所以这个牧师呢他有30多个北朝鲜人要帮助他们，他们都要去中韩国，可他呢没那么多钱，所以他呢叹气的跟我说怎么办才能帮助他们，然后我说这样吧，那就我会讲中文，所以找2个聪明的人先给他们钱让他们找，然后他们在半路上停在哪个车站哪个饭店什么的，把那些名字都给我，地区的地址给我，这样的话我会可能试试看。
当时你自己还没有跑出去，你怎么会想起来要帮别人一块跑呢？
因为我是从小时候13岁开始教会的人帮助我了嘛，然后我知道这个牧师，我14岁的时候在合隆县，在有一个信教的那些人帮助我们养我们1年左右的时候，这个人来过我们那个家，然后他给我们钱、食物、租房的费用啊什么，他都帮助过我们，所以我就当时很小，可是我想看他很伟大，我帮别人的话等于是帮助他，就报答他，所以开始想先帮助这些30个人过这个，然后最后我们一家人要过这个。
嗯，结果这次出逃成功了吗？
第一次去的那个人呢，他们就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意思找了几公里，转身走几公里就过了那个铁丝，然后打电话给我说过了，然后后批我再让他们去，可这些人去的时候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还有一个老人，没走一会儿他们觉得累了，因为沙漠嘛，所以走路很那个什么，然后晚上就很冷，白天呢就很热那样，然后就冷得不行了，然后那天晚上有点刮风很厉害，然后他们就没找一会儿就开始过那个铁丝，所以那个是那个看管那个边境的那些当兵们在那边看管的时候有人过来，所以他们就被抓了。
他们那个过铁丝网那个地点是不对的，
对，要多找一会儿然后才能过的，可是没找一会儿就那个找那个，所以就被抓了。
嗯，
被抓了以后呢，中国的那个公安局的人就骗他们说，你只要说出你后边的那人物的话呢，我们想让他罚款，然后我们可以放你。那他们就信这个话以后就全部就说出来了。
嗯，
所以然后那个在5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骗钱的，他是受到北朝鲜政府的支持来中国，专门抓这些去往韩国的那些北朝鲜人的，
等于是密探了。
对，他自己本身想去韩国，所以他出发以后呢给公安局告了后边的后批的那些人，所以后批的人已经被公安局盯上了，可自己想着自己先跑到韩国，然后后边的人可能要被抓，可他自己不小心在前面被抓，然后后边的人也被抓，所以那个美国牧师和我妈妈都在各地区都被抓。
2 minutes here. We have to reach.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8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看而已。
When I was in Beijing, slogan,
"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Now,
well,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irs.
这告我们的人说呢，有50多个北朝鲜人从这边要过，可是被抓的呢才10几个人，剩下的人都跑了，所以他们想从我的嘴里知道他们的 information。 哄也不行，打也不行，打了3天3夜，实在不行了以后我快撑不住了，晕过去了，然后全身都被打得都肿的，衣服外套都不能穿。
是中国的警察的？
对， 中国的当兵的吧，边防的那些当兵的，
准备把你们遣送回北朝鲜。
可是我们还不能那样，因为中间插着一个美国的人，所以这个美国人要判刑的，所以判刑的话等于我们是他的证人。
你说是那个牧师吗？
对。
嗯。
所以他们本身不想把我们遣送到北朝鲜去，只是在延吉的一种监狱里边关着我们。
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是中朝边界唯一临时关押朝鲜非法偷渡者的监狱，据悉里面可以容纳几百人。2012年8月，赵真慧在美国华盛顿市郊的家中向我们展示了她妹妹画的这样一幅画。
这个14号房间我们待了6个月，然后在15号房间待了2个月，然后又换来换去。这个都是长得这样子，然后底下也有很多房间。刚刚有一个当兵的进来打了一个老人和孕妇，所以我们就很来气，开始绝食，然后就跟他吵架的那个场面，我妹妹就想起那天的事，然后就开始画了。然后这个外边是玻璃，然后里边有铁丝，然后那个前面是监控，这个一个墙上面全部是电视，很小很小的那种，一个房间一个电视，然后一个房间两个电视，因为卫生间一个，然后房间一个这样。然后他们我们洗澡他们都看那个，所以呢我们开始洗澡的时候呢，从这个找来找去的人就知道谁进去了嘛，然后从那边告诉他们，很多人就跑进那个监控里边，所以呢刚刚进来的年轻的人他们都不敢洗，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拿着毯子帮他们盖一下再挡一下，然后洗，这样的话他们就说你们是不是在那边要挖个洞啊，或者是要藏钱呀什么，不让我们那样做。所以用那个我绝食7天跟他们闹了一场。
被关押了15个月后，赵真慧和妹妹被遣返回朝鲜。
到朝鲜的时候我们是已经在朝鲜没有身份的人了，因为没参加总统那个
投票
那个没参加2次的话呢等于算是死人，所以把那个户口什么都给磨掉了。所以我们到了朝鲜以后，我和我妹妹呢把名字撒谎，然后北朝鲜是没有电脑，所以被抓的地方每次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什么就等于是什么了。然后在那边待了1个月，然后被放出来，然后在朝鲜待了2个月以后呢，我们找个机会又逃跑，
又逃到中国去。
嗯，
这一次逃到中国去什么地方呢？
先到的是延吉。
嗯，
刚过河呢有2个牧师在等我们，朝鲜族的牧师们等我，然后我们就坐了那个车以后直接去延吉。在延吉待几天以后呢，他们就给我们找一个房子，在那个房子住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那个在北朝鲜收10000美元的那些人都被抓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们放出来是你们的这个教会用了
美国
用了10000美元去疏通的这个管道。
对，
那么那些拿钱的人也被北朝鲜发现了。
对，发现
也被抓了。
对，因为开始北朝鲜查这个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放出来了，然后要查呢我们已经不在那儿， 然后呢就知道有人吃了这个黑钱，然后就把我们给放出来了。所以开始查呢，这六个人，我听说是六个人吃了这个钱，然后这个人都被抓，一个人被枪毙好像，然后剩下的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帮我们过河的那个当兵的那个也被抓了，然后给那个难民联合国呀什么的，
联合国难民署，
对对，在那边给那边打电话了，那个电话号码是美国牧师给我们，
是驻北京的办事处对吧？
对对，美国政府同意让我们住在那儿，因为那个是难民署他们办了这个，然后当时好像美国政府也参加这个，跟中国政府商量这个事儿，然后就中国政府差不多 OK 了，然后我们就住那儿差不多1年3个月左右，然后美国的人和韩国的人都出来审问我们是不是朝鲜人，他们要查这个，查到确实以后呢，就跟中国协议这个，然后中国人说这个是 last time，
最后一次，
对，别的北朝鲜人不能再收，他们就这样。然后可能那个难民所的人说 OK 了，因为那是2008年的那个
2008年
那个，所以
奥运会期，
对对，之前要把所有的那些人都要送出去。我去见公安局的人的时候，然后说所有在中国发生过的事情出去以后不要说出去，可我呢不能不说。
你认为多数的这个你的同胞朝鲜人逃出这个国家是为了什么？
96年开始是饿肚子，想填饱肚子才跑出来。来过中国以后呢，看见中国的生活以后呢，被抓回去以后忘不了中国的生活，所以他们跑回来。然后女人来说呢，他们已经在这边生了孩子有家庭了，所以他们还来。然后的人是为了自由，在朝鲜和中国他们知道自由是什么了，为了自由他们才跑。
现在的这个朝鲜的这个状况，经济状况，生活状况会比以前更差吗？
我被抓4次了嘛，每次去的时候都差不多，地方一点都没变，都快10年了一点都没变，时长啊什么都差不多，生活苦的人还是那么苦。当时我第一次跑中国的时候50多岁的人现在都已经死了，30多岁的人已经老了，他们还在活，所以很多人愿意跑到中国过来，或者帮忙让中国人帮他们。可是已经10年了，中国人已经累了，所以边境的那些显族们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帮他们，中国人已经不让他们进门，然后就说敲门的话，你要是进来或者敲门的话我要告你，这样，所以很多人都不敢过来。
在中国的时候，你见到了很多人，有一些人可能对你们很不好，有一些人可能帮过你们，总的来说你对中国人怎么看？
坏人比较多吧，对我来说。可是如果没有那些好心人的话，我不会活到现在，因为有好人保护我，然后有坏人又告我们，所以我们被抓，这样的苦，受到这样的苦。可是我们每次被放出来以后，去过一家，进过门，敲过门的时候，他们都对我们很好，给我们吃的，给我们穿的，然后生病的话，他们就帮我们买药。在中国种地的人，要攒钱的话不容易嘛，可他们还是为我们出那个钱，帮助我们坐车跑到北京去、沈阳去，在路上全部都是中国人帮忙的。中国人是很好，我喜欢他们，可是政府的政治我就不喜欢，因为我本身被抓4次，我就通过这个节目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北朝鲜人的背景，然后如果中国政府听到我的话以后呢，就是同情北朝鲜人的人民，不要想着，不要光是为了国家之间的利益把北朝鲜人遣送到去，或者是不要 硬抢着把他们要抓住他们，因为很多北朝鲜女人被卖到以后呢，都生了孩子，她的母亲都已经被抓到北朝鲜去，已经在监狱里边死了，有的孩子她的爸爸得病死了，变成孤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北朝鲜和中国人当中已经不是那种很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为了好的方向想，不要国家的利益就一定要抓他们遣送到回去。如果北朝鲜政府改一下他们的想法，抓住我们以后呢，不会杀了我们，或者不会枪毙，或者不会关到监狱里边，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遣送回去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是为了想活才活来这边，我不知道政治是什么，可是为了想活命逃出来的这些人，再把他们抓住以后遣送回去，这个等于是杀人，有人在掉进水里的时候用脚踩的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能不能宽一些这些人，宽待一些他们，我就想求着他们。这个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2年的报告显示，仍然有数百万计的朝鲜人食不果腹，脱北者的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遣返越境朝鲜人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韩国在线媒体每日北韩在朝鲜的一位通讯员说，这里所有的人都想逃跑，唯一让我们望而却步的是中国当局的强硬。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藏区以外的广袤大地上，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和经济运动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通过这些运动，共产党完成了对土地和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生产和经济的控制。到了1956年，信心大涨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这些政治经济政策向西藏周围的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四省藏区推广，但是遭到藏人的激烈抵抗。尽管这些政策当时尚未在西藏实施，但是对西藏藏人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没有影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21岁的达赖喇嘛于1956年第一次踏出国门，访问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2500年诞辰庆典。
当时他在印度访问的时候，根据印度方面的资料，就是这个印度的尼赫鲁的情报局长，他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吧，出版过一套回忆录。这里根据这个里面的资料，他就讲到达赖喇嘛那时候已经，就说达赖喇嘛的哥哥二哥加罗顿珠，已经通过他本人表达了一个意思，就说达赖喇嘛有意留在印度不回去。简单的说，是发生了战争。为什么我说它是战争而不是说它镇压？因为它不是用警察，而是用了正规军，而且是野战军。
李江林在1959拉萨中写道，就在所谓的民主改革实行后不久，整个四川藏区农牧区的抗争此起彼伏。仅1956年一年，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暴动的参加者就达10万余人，波及43个县、450多个乡，数万藏民逃往拉萨。达赖喇嘛觉得似乎他待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了。此时毛泽东派周恩来赴印度同他会面，并带去了6年不改的口信，劝他返回西藏。
1956年我在德里的时候，周恩来和贺龙来看我，其实他们本来可以透过印度政府等等，但是他们来印度主要是为了见我。见我的时候，周恩来说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西藏的民主改革推迟6年，6年以后什么时候改革再去考虑。
尽管当时达赖喇嘛返回了西藏，然而中共对周边藏区的民族政策并没有缓和。四省藏区的战火尽管还没有烧到西藏，尽管中央政府向西藏保证6年不改，然而从云南、四川、甘肃和青海涌入西藏的大量难民 还是把解放军在周边藏区大开杀戒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耳中。拉萨弥漫着一种唇亡齿寒的气息。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下，达赖喇嘛准备前往西藏军区观看演出。时值1959年3月，
各个地区各个部落的这些大喇嘛大头人突然间在某一个时间内都得到通知，去邀请去看电影、去看戏、去办学习班、去开会，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被扣押，有的被就关进监狱，总之就不见了。所以呢，当达赖喇嘛被邀请去军区，而且不能带警卫的时候呢，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藏人的联想，他们就认为这是同一件事情。
3月10日这天，数万藏民包围了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恳请他不要前往西藏军区看演出。藏人认为这可能是一场鸿门宴。而中国官史50多年来始终说，这起事件是藏方有预谋、有计划的要发动一场叛乱，围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这成了达赖喇嘛后来出走印度的直接导火索。究竟是什么促使达赖喇嘛做出了出走的决定？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策划了达赖喇嘛的出走？请您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为您解开这些历史之谜。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明显。
You guys got him。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北京时间7月24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大陆游客在台湾发生严重的火烧车意外，总共造成26人罹难。在表示遗憾与哀悼的同时，海峡论坛今晚要邀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这场火烧车事故究竟烧出了两岸之间的哪些问题。此外，我们要带您关注蔡英文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北京再度针对九二共识对台湾施压。那么美国共和党党代会也刚刚落下帷幕，我们要请来宾和您一同来探讨究竟川普对台湾和中国保持着什么样的立场。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现在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卡拉。
好的，谢谢东宁，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全球要闻。阿富汗举行全国哀悼，星期六在喀布尔的和平抗议集会上发生的炸弹袭击造成至少80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星期六的暴力事件负责。阿富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三名自杀炸弹杀手袭击了和平示威民众，其中一名杀手在示威人群中引爆了炸弹装置，另外一人只杀死了他自己，第三人被保安部队击毙。内政部宣布禁止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10天。一个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的网站宣称对这一次的暴力事件负责。该组织的一份声明说，这次攻击的目的是警告阿富汗的少数民族哈扎拉人，阻止大多数是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加入叙利亚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战斗。德黑兰谴责炸弹袭击，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发推特说，什叶派和逊尼派都是受害者，必须团结起来打击极端分子。伊斯兰国宣称对星期天发生在巴格达的一次自杀炸弹事件负责，袭击造成了12人丧生。有关官员说，炸弹在巴格达北部的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居民区的检查哨卡爆炸，这一次袭击还造成了大约25人受伤。伊斯兰国说，这一次袭击是针对该地区的安全人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伊拉克还发动过其他针对什叶派穆斯林和安全官员的自杀炸弹袭击。有消息来源说，中国网管部门将扩大对网上新闻的管控，并计划关闭7家网上新闻频道。上星期，网管部门批评腾讯和凤凰网，指责两家网站的标题错误和报道不准确。最新一轮的网络管控行动针对的是4家主要新闻门户网站制作的网上新闻频道。这4家新闻门户网站是搜狐、新浪、网易和凤凰网。消息来源证实，新浪和网易的新闻学院所经营的直播新闻频道已经被勒令删除与政治和时事相关的所有内容。据了解，中国国家网信办还规定，商业网站不具有新闻信息采编权，暂不考虑在商业网站核发新闻记者证。在要求新闻网站持证采访的同时，国家网信办等主管部门也将加大对无证采访行为的查处和规范。根据美联社和德国杰弗凯调查公司最新的一次民调，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赞同实施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但是对于国会议员是否能够很快采取措施改变现状，美国人则持有悲观的态度。这次民调的结果也显示了清晰的党派观点，87%的受访的民主党人说他们支持实施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只有41%的共和党人持这种观点。自从2013年开始调查对枪支管制的态度以来，这次的民调结果显示，支持实施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的美国人的比例最高。2013年，在美国康涅狄格牛顿发生桑迪霍克小学枪击案，造成20名学生和6名教师丧生的事件发生10个月之后，进行了第一次有关枪支管制法律的民调。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维吉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凯恩第一次共同参加竞选活动，传递乐观的信息，这与上周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形成对比。希拉里·克林顿向热情的支持者介绍了自己的竞选搭档凯恩，他表示他们两人将会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美国，这个美国强调建造桥梁而不是墙壁。下星期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将注重宣传拥抱多元化，使美国更伟大。克林顿形容凯恩是个为少数民族和穷人而战的人，与川普和彭斯截然不同的人。好了，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一时段的国际要闻，接下来请您收看由东宁为您主持的海峡论坛。
陆客团在台湾发生火烧车惨剧，拷问两岸互信。蔡英文接受华邮专访谈九二共识，北京再度施压。 共和党党代会落下帷幕，党纲列出对台六项保证，川普强调美国优先，称将对盟友收取保护费。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2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两岸上个星期接连发生许多不幸的事件，其中陆客团在台湾发生了火烧车的惨剧，中国的河北地区也传出了洪灾，造成100多人丧生。在此先向罹难者的家属和受灾民众表示哀悼之意。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要聚焦陆客团的火烧车事故，还有蔡英文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下半场则要带您关注美国共和党党代会，还有川普对于台湾和中国的立场。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呢相当的丰富而紧凑，所以我赶快就来介绍我们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在台北我们所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教授您好。
博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华府亚裔公共事务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会长欢迎您。
谢谢。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的话题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辽宁的陆客团在台湾发生了火烧车的意外，造成26人不幸罹难。家属昨天前往出事地点招魂，那么抵达台湾处理善后的大陆海旅会秘书长刘克志对这起事故表达强烈不满。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今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首次公开明确谈到他对北京限期要求接受九二共识的看法。究竟这次的火烧车事故烧出了两岸之间的哪些问题？北京方面对蔡英文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又有何最新回应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范教授。我们知道在520之后陆客来台的人数原本就在不断的减少，这一次的火烧车事故对于陆客来台还有台湾的这个旅游业是否会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披露，这一次这个陆客团辽宁这个陆客团环岛一周这个团费还不到3000块人民币，究竟陆客来台的一些系统性的问题是不是也是造成这次惨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呢？
是的，我想陆客在去年来台湾大概有将近400万人次，是大概是所有入境台湾的第一大人次，那第二大是日本大概是130万。那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八年以来呢，从2008年陆客开放以来，虽然它人数非常多，但是也看得出它的这个死亡率伤亡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那甚至就是说比日本观光客来讲目前来讲陆客大概是日本观光客的 2.5 倍但是它的这个伤亡率呢是远远高于 2.5 倍。那显然就是说这个陆客的这个伤亡的过高的一个情况，包含特别是游览车的车祸的问题是最严重的那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个单一个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原因在哪里？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就是陆客来台他的这个费用过低3000块人民币，是不是只够付这个机票钱？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所有的他的这个旅行社的收入靠什么？就是靠购物所以目前我们讲就是说叫做一条龙的模式，就是大陆呢透过这个香港的资金在台湾并购旅行社之后呢，来投资包含旅行社包含游览车，包含这个购物站包含这个餐厅等等，甚至是饭店，形成一个一条龙式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呢有什么问题？就它变成是一个垄断式的一个团体，那它可以在这边呢用一种非常低价的方式来操作。我们都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当这个陆客团的价格偏低的时候，它就不可能花太多的经费在游览车的维护上，它很多的安全的措施就因陋就简，就会造成这个车辆的这个问题呢它的安全系数不高。相对来讲，我们看到就是说像日本观光客来台湾，它不是采用的是低价团，所以它的这个游览车的品质各方面就安全系数就高。就为什么就是陆客的这个车祸的问题呢比日本观光客大 非常多。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本身也要考，就是大陆本身的陆客，它本身这个安全意识的也是比较薄弱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大陆时常发生火烧车的事件，大家这个安全的这个重视的程度，我觉得也是比较不够的。这也造成台湾的业者呢，反正就是你不重视，那我也无所谓。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事件发生，就是说这个游览车它的安全门竟然是用这个插销把它给插住了。所以当发生危难的时候呢。一时可见，就这个导游在事前他没有做一个就是紧急这个避难的一个教育，可能有做可能只是很敷衍了事，反正你陆客你也不在乎那你不在乎那我也无所谓。那所以当发生急难的时候呢，这个陆客都仓促要逃跑，来不及，所以全部都是在这个车后上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方面就是陆客的价格过低，造成安全的这个重视程度降低，造成车辆的维护也这个标准也下降，它只要维持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可以了，它不会想要在安全的系数上做提升。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造成的。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深入的分析。回到华盛顿现场，蔡德兰会长，我们看到这个8000企业的环岛行只有2800块台币，刚才范世平教授已经解释了这背后这个结构性的一个些原因。不过从两岸关系来看，这次的火烧车事故发生是在两岸沟通机制中断之后，520之后。那么这一次大陆方面派到台湾处理善后的是海旅会的秘书长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他也表达强烈不满了。那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这个家属在灵堂非常的伤心，说以后再也不会来台湾了。甚至我们在看到网友在网上也发起了抵制台湾游的行动。您认为这一连串后续发展可能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很重要，就是两边的民众其实我们有个文化的连结我们有个感情的连结。那么这一次的事件呢，两岸的这个网友可能是伤害到这个感情，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联系那所以呢，这个联系没有的话，那么来其实台湾的风景跟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有很好的风景，都有很好的人，所以你走到哪都可以。所以不来台湾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那喜欢到台湾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是经常听到台湾台湾台湾，台湾是怎么样，台湾有多好，都是中国人的地方，为什么台湾比大陆好，所以他们都很希望来看一看。结果你今天把这个感情给破坏掉，他们就觉得没有必要了。这个就跟过去一年在香港的这个大陆到香港旅游的人一直在减少也是一样。而且事实上不只是观光客，不只是实质利益，而且是感情的问题，大家对彼此的感觉的问题。我讨厌你，你讨厌我，这个时候很多事情发生以后就很难很难处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尤其是网络上的网友们的这种发言呢，实在是伤害的很大。我觉得这个本来他们就觉得说你这个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对我们就是很伤害，对我们是不友善的，现在更事实证明了这样子，这对台湾跟大陆两边的这个人民之间的感情是伤害是非常大的，那这样对其他事情的影响就非常大。
是的，的确这个事件不但是拷问两岸的这个官方互信，也对人民之间的联系造成了一个考验跟挑战啊。好的，回到台北请教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我们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最近还有另外一事情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蔡英文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这专访是在18号进行的，那么21号是网络版出来。今天早上我们的华府来宾说已经看到家门口这华盛顿邮报出来这个实体版的这个整份的专访出来了。那么蔡英文是在这个专访中表示，台湾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北京方面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接受九二共识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他这么说啊。那么蔡英文在专访中还称赞了习近平反贪腐，并期待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弹性。不过我们看到了国台办的回应是，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社会的主流民意，还称只有坚持九二共识还有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核心意涵这样的一个政治基础才有可能确保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不晓得您是怎么看蔡英文的这个专访，范世平教授？
我想蔡英文他是讲是说中国大陆如果要在设定一个时间点那个时限一定要恢复九二共识，他觉得一方面这个设这个时间点呢是没有意义的了因为你一直就是好像画一个红线，什么时间要这个回复，他觉得这个是有困难的主要是针对这个时间点。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他提出就是说九二共识呢在台湾呢基本上是有某种程度的争议的那因此呢台湾的民意在今年1月16号选出新的总统呢，应该中共要去尊重这个新的民意。这个其实跟他在520的就职演说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们知道九二共识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嘛。那一个中国原则当然在国际上来讲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普遍大家都认知的。也就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台湾或者中华民国也是在这个原则之下在国际上被打压的。所以台湾人对于九二共识、对一中原则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疑虑。这疑虑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原则是造成台湾走不出去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今天就是说，特别是中共到目前为止，他也不愿意去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那在国际上用一中原则来打压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的情况之下，当然台湾人民对一中原则、对于九二共识是有疑虑的。那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一月的总统大选，这次的总统大选，我们虽然不能说它是对于九二共识的一个公民投票，但是事实上也相去不远的。为什么？因为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国民党的朱立伦他对蔡英文最大的批评就是他不承认九二共识，当然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攻击点。可是我们事后看到整个选举的结果呢，台湾民众似乎并不太在意啊这样的国民党的这样一个说辞，也就是说九二共识可能不是台湾民众这么在意，也表示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的实质意涵是有他的疑虑性的。所以蔡英文的表达是说，中共应该要与时俱进去面对台湾新的民意啊，特别是啊，我们看到蔡英文也提出，虽然他不能够接受九二共识，但他也愿意接受1992年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那另外，他虽然没有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他也用了这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因为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其实就是一中原则啊。虽然他也没有说啊，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但他的520就职演说也提到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是证明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所以基本上来讲，他用一个比较间接的。用一个比较方式来表达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原则跟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那我个人认为啊，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当然不是满意的啊，但基本上来讲应该算勉强可以接受。那我觉得就是说，两岸之间的交流如果完全冻结的话，就像这次的这个陆客啊，这个来台发生这样意外事件，我们都觉得很难过。就是两岸如果互不交流了，当然对台湾民众是不利的，对大陆民众也不见得有好处啊，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很多的误判。当发生误判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对两岸来讲都是一个灾难。包含前一阵子我们看的熊山飞弹的误射事件，还好啊，彼此都克制。如果发生擦枪走火的话，我觉得是对两岸关系、对两岸人民来讲，我觉得都会是场灾难。所以我觉得两岸重新恢复互动协商，而不要拘泥于一些政治的口号或者前提的，我想对于两岸人民来讲都是有利而无害的。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蔡会长，我们看到这一次是蔡英文上任后第一次接受外国媒体的专访，那选的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当然网络版日前出来了，今天实体版您在家里已经看到了，打开已经出现了在今天的礼拜天的这个华盛顿邮报上面。那我们看到蔡英文他在专访中是称赞习近平反贪腐，还希望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弹性。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专访出来之后，北京方面的回应，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国台办方面还是坚持九二共识才是维持两岸和平的基础之外呢，环球时报也说，这是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第一次明确的表态，实质上就是拒绝了九二共识，暴露了他台独的意识形态哦。看来还是用这个口号式来做回应。还有今天，对不起，是昨天，新华社也有一篇评论文章说，其实蔡英文总统上任两个多月以来，一直用言行在续写答卷，因为我们大家记得那时候他520就职演说，北京是说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答卷。那么新华社说你是持续在用你的言行来写答卷，而且华盛顿邮报的专访是你写下的。最新一笔，你怎么看北京方面的回应？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了哈，因为一开始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是一直坚持一定要九二共识，信誓旦旦，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讲。北京呢也是一直在讲，你没有承认九二共识，你就是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地动山摇什么都出来了。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两个月过去了，那么大家觉得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说他又搞台独的什么反克刚啊，又是这个那个的，不断的在挑战这个九二共识这个基本原则、一中原则。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学者都在猜测，那是不是有个时间表？说你在听其言观其行的这个时间呢，到底有多长？是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所以你才接受了他或者不接受他？能够北京那么表态说我到底接受了你现在的答卷还是不接受，还是说你继续以这个时间呢？那大家其实坦白讲搞久了大家都觉得没有耐性了，你三个月吧好不好？所以有人就猜测说，是不是八月份呢就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出来了啊，譬如说陆客通通不来了，还是说这个什么两岸的这个贸易很多很多事情都会中断了什么这样子。但是所以这个是 这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根据这个设想来询问这个蔡英文，那么蔡英文的回答也当然是以这个期限来讲，但不管是期限也好，对大陆来讲，对北京来讲的话，他们感觉就是说你就是拒绝嘛，你就说吧，你就说吧，他们大家也没耐性了，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讲，他就是故意的这个敷衍拖延。事实上从以前到现在来讲，截至目前他还是讲空话。但是事实上一个很明楚的、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就是说他的确就是希望拒绝是一中原则，他要拒绝一中原则。但是他就是大陆希望就是说你为了两岸和平，为了民意，其实你应该要用什么办法来让两岸能够继续和平的发展沟通。但是蔡英文这部分呢没有做到，大陆给他一条路是说你承认九二共识，承认一中原则，但是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可是你一点都没有做，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我综合你刚刚讲完，感觉上是这个五二零之后虽然交了券了，但是北京方面认为说给你一个补考机会，继续看你的言行来做答卷，但是现在到底收不收卷，或者说收卷之后到底改几分哦，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也是我们要观察的后续重点。不过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针对其他最近两岸关系的一些其他发展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这个大陆方面好像始终是要别人给答案的，要不然的话别人不给答案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安个答案在别人身上。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导演演员戴立忍呢，他接受了这个大陆演员这个赵薇所指导的这个没有别的爱的一个这个邀请，他去参演，结果呢被共青团在微博上呢指称说他是台独分子。那这个代理人当然自己觉得非常的这个无辜，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他觉得他只是参加了一些这个社会运动啊，那跟台独是没有这个挂不上钩的。所以过了几天以后呢，他就发表了一篇回应，说他并不是台独分子。那么他关心的不是谁执政谁当选，而是政策是不是顾及到平民老百姓。但是让大家关注到是说，在1月15号的时候前面才来个周子瑜，但是呢大陆方面似乎不知道是没有学到教训，还是一直要人家交心。之后我们看到在铜锣湾书店事件当中也有人上电视认罪的，或者是被这个上网路认罪的，现在又来了个代理人。那刚刚这个蔡德良会长提到说，其实一些动作都伤害两岸人民感情，那么这样的动作是不是也是很伤害人民感情的？是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教授。
我觉得包含周子瑜事件，包含香港铜锣湾事件，到这次代理人事件，其实都跟整个中共内部的高层权力斗争产生了很紧密的联系。哦，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代理人事件是由共青团的微博爆出来的。那共青团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到目前为止，他不一方面他打击江泽民的人马，我们看到周永康、徐才厚啊、薄熙来啊、郭伯雄；另一方面他也打击胡锦涛的人马，我们看到令计划，以及我们看到最近的团派一直遭到这个打压，包含很多说李克强可能会被换掉，我们看到这个李元朝可能没办法入常，或者我们看到胡春华、孙政才这些团派的人物可能都没有办法在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甚至共青团一直被习近平批评啊，说这些人这个拿了好处没有什么表现，那整个这个共青团要接遭到很大的一个指责，那表示习近平在对团派在进行的整肃。那这个整肃的情况之下造成怎么样，共青团的团透过这样的事情来制造这个两岸的一个纷争。所以为什么看到后来我觉得是习近平出手了，因为后来整个当初在写这个微博的人出面道歉了，他说他不应该这样去指责代理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出现了一个什么状况，就是说越到了这个十九大，特别是今年年这个月月底到下个月初的北戴河会议，是中共这个习近平的权力要重新铺整的时候，他不断要抓权，当他不断要抓权的时候，他相对的派系特别是江系跟胡锦涛的团派彼此之间的那个激烈的角力就越来越激烈，就会发生像类似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大陆的媒体是谁在掌控，真大家都知道是刘云山，刘云山是谁的人马，是江泽民的人马，他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就包含了像周子瑜事件，我们看得很奇怪，为什么在选举那一天爆发这个事情，大家我认为这个东西习近平是不希望不乐见的，为什么不乐见，这个事情只会让民进党的得票不断的冲高，结果我们看到了本来大陆认为蔡英文会当选，但是立法院可能很难过半，结果过半了。这个背后代表什么？反习势力的人在操作这个事情，他希望怎么样呢？蔡英文跟习近平最好对撞，然后他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也可以趁此来指责 习近平对台工作的失败，包含铜锣湾书店也是一样，我也不认为习近平会赞成这种事情去处理，因为他完全破坏了一国两制，也塑造习近平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好像独裁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背后是不是有这个反习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像香港来说，真正是谁在负责是张德江，张德江也是政治局常委，跟刘云山一样，张德江也是江西人嘛。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在十九大之前权力越集中，习近平要从江西这边抓权，就会发现就江西的人马目前还在政治局常委的人，包括像张德江，包括刘云山，他们管香港的港澳问题，管传媒这一块，他们就会从中间去制造一些问题来让习近平怎么样呢，分身乏术。那这一次戴立言事件也看出来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必须要讲，习近平他现在面对的是内驰外张，内部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看到经济增长趋缓，我们看到最近大陆从北到南不断的发生大的洪水，连北京市都基本上是被淹没了。我们再看他内部的权力斗争，我们看到他外部他跟北韩的关系不好，跟南韩的关系不好，跟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跟越南关系不好，我不认为他在这个时候还想把两岸关系搞坏。所以你看到目前为止，中共我认为习近平对蔡英文是释出某种善意的。首先520的演讲，中共到目前为止只说啊，这是未达的答案卷，也没有延迟批评。我们看到后来 WHA 他也让蔡政府派员去参加了，我们看到后来蔡英文去巴拿马访问，本来说啊中共会穿小鞋的，结果也没有。我们看到后来的熊山飞弹误射事件，中共也没有刻意把它炒作。我们再看这一次的这个陆客来台的事情，中共也是刻意的低调。为什么？我认为习近平目前他最重要的是他的政权能够稳定过渡，能够顾到十九大，台湾问题不要给他制造麻烦就可以了。所以他也不想跟蔡英文对撞，因为有人想看的他跟蔡英文对撞，所以他当然不愿意下中了这个圈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蔡英文他只要不要去做挑衅或者去搞什么法理台独，我认为两岸关系基本上是维持一个冷和平的状态，是现在的状况。但未来会不会更进一步，我觉得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两岸现在大家都要去处理自己内部的问题，蔡英文也有很多内部的问题要处理。
嗯，是好的，谢谢戴世平教授。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虽然可能刚范教授所说的就是习近平可能面对了很多的挑战，那么这些人可能有些动作也是给习近平穿小鞋，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情绪一煽动起来的话，就可能不是这个当权者能够安抚的下去。比方说今年周子瑜的这个事件，刚刚这个范教授也提到了，间接的可能让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得票冲高了。那么再来呢，像这个代理人事件呢，其实也引发了这个网络的一片挞伐，像这个王菲的女儿窦靖童她声援，结果也引来了一片网民的这个围剿，结果让这个窦靖童一怒关了微博啊。那就是说当然可能他这个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一种变成一种文革式的批判了，虽然可能不想要变成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有时候情势可能没有办法让人控制得了。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这是两方面了哈。从北京方面来看的话呢，当然呢，这个事情是从我想范教授的分析也非常详细、非常清楚。那从台湾方面来看的话，就是看一般来讲，台湾现在很多有台湾意识、主体意识的人呢，很容易掉进这个台独意识跟台独的框架，甚至于说是民进党或者是台独人士所设的一个陷阱，你跳进去。你说这个你是支持这个太阳花运动，这个攻占丽华宴，那是不是台独呢？在某个方面你可以解释不是，在某个方面你可以解释是。你今天你代理人你到北京去，你要不要，你是不是支持 ECFA， 是不是支持这个货贸胡贸？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冲突。可是一般来讲，看你自己对自己的感受怎么样，那看对方的感受怎么样。我觉得以统派来讲的话，你代理人参加这么多活动，其实已经是在支持台独了。但是对他来讲，他认为说我是支持民主，支持这个主体意识，支持台湾主体意识，并不是反抗你这个大陆的统一的动作。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各个方的解释。现在目前的这次也是台湾本身一些年轻一代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这个政治意识的一代呢的一种痛苦，就是说他们分不清楚中国跟中国共产党，或者分不清楚我们是中国人跟台湾人，或者是这个中国文化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在这里往坏的地方解释，掉入这个民进党台独这个窠臼里头，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我受到打压了。可事实上，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很多在台湾的统派的人，台湾的支持是自己是中国人，支持两岸统一的人，是受到了打压更多、更厉害。所以他们就认为说那是应该的。所以这个东西是看你是感觉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他也自己也应该反省说，这个东事情跟他所支持的东西，那跟政治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被利用到了？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彼此都要反省，并不是只认为说一个共产党打压。那共产党打压当然不应该，其实对共产党本身也不好。但是呢，是不是有一个适当的了解说，你代理人也好，你这个太阳花运动啊，是不是也对国民党不公平？是不是也对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支持中国人的一个支持这个中华文化的人的一个不公平？好吧，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们接进辽宁王先生您的电话。辽宁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讲。
你好，首先你先，你好，你喂，
王先生请说，我们听得到。
哎呀，你好，你好，请我说一下，请问一下，首先来说，你们台湾是个民主一下的，毫无意义。什么主席说你们台湾伤害两岸人民感情？当然，两岸人那年轻人的感情早已已经互相仇视，这比较适合台湾台独是整个的。当然，台湾全体人未来会付出代价。你台湾和当下。是一番，你有权利叫嚣，有权利让大众，但是你必须对你们台湾未来的发展的前景付出惨重的代价。
谢谢辽宁的王先生，下一位我们接听台湾的听众啊，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大家好，一个礼拜很快又过去了，然后首先跟大家问候一下，最主要就是全球啊，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然后台湾海峡分属左右两边。然后现在有一些大陆的这个13亿人口里面有一些人他是啊亲近台湾的这个人士，所以他们在8年里面啊有这个九二共识啊，他享受台湾的这个美丽的资源，所以他们也是啊这个亲近台湾的最主要的人士之一。
好的，感谢台中的姚先生，谢谢您。内蒙古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讲。
嗯，你好，你好，
你好。
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火烧车的问题。
嗯。
刚才那个台湾那个范教授说，说大陆游客忽视安全的问题，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有一些偏颇。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范教授来过大陆没有？
范教授听得到吗？可以回答吗？
听得到，有去过。
刘先生，范教授没有去过大陆。
几乎在一两个月去一次。
对对对，欢迎你以后常来吧。还有就是这个问题，说起来也话挺长的，因为从2008年以后，马英九执政以后，大陆对台红利让也多。游客这个部分，怎么说呢？是一个政治基础，我敢肯定说是这个政治基础，政治的话题也多。我们不要说单一的把政治和别的东西放在一起来说，只拿游客的生命来说吧。
嗯，
请台湾的观光局或者是各级政府来说，请他们多注意一下吧。
好的，
就这样。
非常感谢内蒙古的刘先生来电，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了，我想再多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来电啊。台北的谢先生，请讲。
喂，喂，喂，
请说。
喂，好，谢谢哈。那个台湾那个计程车哈有公定价嘛，起步价还有怎样？那长程客运它也有那个公定的一个价格哈。那游览车是不是也应该有公定的价格？还是这游览事业啊，旅游业哈，这个政府的手很难插进去哈。然后 那个就是一条龙啊，那是属于是特权阶级的一个利益团体哈、哦。然后那个
好的，台北的谢先生，
共产党哈、哦，他是主张那个接受那个九二共识啊、哦。那现在民进党他一直没有承认哦，那是不是那个现状是有点会产生改变？好，谢谢。
嗯，台北先生，那个后面这个问题也蛮关键的，究竟台湾的现状还能不能继续维持啊？感谢谢先生来电。接下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河北的邢台啊，在这个最近发生了这个洪灾，造成150多人丧生，在这边也关心一下刘先生你附近的处境。不过刘先生，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请讲，刘先生。
好，主持人啊，我说一个问题，我觉得有点疑惑啊。
嗯，
蔡英文，你既然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中华民国的版图包括是不是还包括大陆？他为什么你舍大求小，你非要搞台独，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个口号多响亮，大陆上有很多人也认可，是不是？哎，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我们上半场参与的听众观众很踊跃，我再多接一通好了。新北市的田先生，第一次打进来吗？田先生，请讲。
喂，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对于这个共青团哦，喂，
请说，田先生。
喂，我对于这个共青团哦，抵制戴立宁哈、哦，我非常的赞成。
嗯哼，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哦，在大陆赚钱哦，那回来台湾搞台独哦，就跟那个什么三立啦、年代啦、什么那个黎智英他们一伙都一样的，不爱祖国，所以我非常的讨厌他们这些台独分子，所以说抵制戴立宁这些人哦就对了，谢谢。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田先生发表他的个人意见。综合刚才听众观众来电哦，当然。我们也发现除了这个支持被标签支持台独的一些艺人受到北京方面的抵制之外，事实上好像在台湾也有一些统派的艺人因为太常去大陆遭到台湾民众的一些唾弃，这两边的这个情况好像都有，我们这边也稍微提一下。不过最后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上半场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进行最后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先生。
是，综合刚才这个各种情势来看哈，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九二共识，我们还是想希望就大家能了解九二共识。因为我记得我当兵哈的时候，我们感觉两岸随时会打仗。
嗯，
但是九二共识签了以后呢，我想当兵的人都觉得两边不会打仗，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差别。所以现在台湾很多比较年轻一代，或者是觉得说，哎，我到大陆去赚钱，我大陆给我这个好处都是应该的，但他不知道说这是九二共识，这个九二共识签了以后承认了以后才有的，两岸才有这个和平的发展。交流这个基础，才有这个很多你应该要得到的好处，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是中国人啊，并不是我。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在台湾一般的民众，很多就感觉到说，这应该给我的，那么不要管九二共识，其实要有九二共识才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了解说，戴立人事件什么事情都好，九二共识就是还是很重要的。
好，谢谢蔡德良会长，范世平教授。
我想刚才那个内蒙刘先生讲的这个问题，我并不是说大陆民众都完全不重视这个安全，而是说呢可能在大陆的民众对安全这个问题的意识来讲相对来讲并不是，可能因为比较大嘛，那个教育程度也不一样，可能有人重视，有人并不是重视，就又变成大家的要求不会这么高，那又造成台湾的业者呢他就会敷衍了事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一种相互的关系如果大陆的民众这个安全意识很高，他的要求也很高的时候，我相信台湾的业者就不敢在那边就是藐视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一种互相的一个造成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也鼓励大陆的民众有更多的这个安全的意识来要求台湾的业者你一上车就要求你要做哪些的介绍，而不是就是说好像随便，那这样的话我想台湾业者他也乐得轻松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此那至于说我觉得九二共识其实过去大陆也不承认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是2000年以后苏起教授所提出来一个名词那其实它的真的意涵就一个中国原则，但是我这个人是认为就是说我刚刚已经在一开始讲过，就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是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比如说我们今天到参加奥运，最近这个巴西要办奥运的，我们不管拿到金牌，我们不可能升国旗，我们升一个那个奥会旗，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台湾是升这个奥会旗，那台湾老百姓他一定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就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呢？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呢？那原因在哪里？那当然就是因为一个中国原则嘛，因为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是被打压的嘛。那是谁打压的？那全世界除了中国中共之外还没有人可以打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最近香港在闹港独，有人说港独是谁逼出来的？是中共逼出来的。因为中共不愿意给香港这个特首直选，那这些香港民众想说啊，我这个直选特首无望，那我就走一个激进路线，就走港独了。所以港独是催生婆，是中共。那今天台独的催生婆是谁？也是中共。因为你不让中华民国可以在国际上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的时候，那大家想说那中华民国走不出去，那怎么办呢？那只有走向台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大陆有时候他也在台湾的角度去思考，但大陆会说我也有民意啊，你这样会变成两个中国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发挥智慧啊，例如说一国两府的概念，一个中国有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在抗战时期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有这么，这也是没有也存在过的事情。我觉得不要就是一个九二共识，其余免谈。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的社会，他不太能够接受，就是你只能走这条路，否则我就要地动山摇，用这种威胁式、用这种恐吓式的，反而会让老百姓更反感。因为台湾是个年轻人，他根本不希望我被框在这个下面、这个框架之下。所以我觉得大陆啊，要有一些政治智慧。有时候你这个太强硬，一定要怎么样，其实只会造成台湾年轻世代对你更觉得渐行渐远。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有关于陆客团火超车事故，还有这个九二共识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国共和党党代会刚刚落幕了，民主党的党代会也即将在明天登场。这次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对台湾和中国可能有哪些影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华盛顿邮报资深副主编魏茂斯在专访中问蔡英文，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川普，哪一位当选对台湾比较好呢？蔡英文回答说，作为一位其他政府的领导人，不方便对美国总统选举做过多的评论，但是他希望无论是克林顿和川普哪一位当选美国总统，都能够和台湾维持现在的关系，并且继续发展台美之间更紧密互惠的关系。不过共和党全代会在上个星期通过了党纲，列出对台六项保证，被部分的台湾媒体解读为投川普救台湾。那么究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台湾和中国分别抱持什么样的立场，还上周四发表的接受提名演说当中又是如何阐述美国优先的理念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蔡会长，您比较关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哦，你怎么看这个川普这在党代会上的一些发言，尤其是礼拜四这个接受提名演说，还有这个党代会通过了刚刚提到非常重要的党纲中列出了对台六项保证，被台湾解读为是投川普能救台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党纲当中哦，说对于台湾未来的所有问题必须透过对话还有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且需要台湾人民的同意。共和党也承诺，如果中国违反这些原则，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将帮助台湾自卫。那么究竟这份党纲哦是谁草拟的？这跟台湾为什么这么有密切的关系？还有党纲对于川普究竟有没有一个约束力呢？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首先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党纲就是党纲，那么有没有约束力是看人家承不承认和接不接受，所以川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他对台湾好，起码他这个以往的那个意思上来讲，都会总统候选人都提出说台湾友好，但是川普没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他第一次讲说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那么对外交上尤其让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很感冒。OK， 那么我相信其实台湾也不例外，为什么？因为他其实他并没有说我对台湾要特别好，而相反的，他可能在某个程度上影射了，认为说你应该付出代价。那台湾在过去几年，美国就是一直强调台湾并没有付出足够，自己付了足够的钱来支持自己的国防，来做军购，对美国做军购。讲难听点或简单点，就是说你付的保护费不够啊。那么这个讲法其实对日本、对韩国、对欧盟、北约都有关系，所以他这个美国优先呢，是他忘掉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听你的，你拿到很多好处，可 可你没有看到说，你说你付了钱，可是事实上你没有看到说这些东西你得到美国人得到多少好处，他没有看到。因为今天假如说他不支持这些国家，这些国家自己发展军备，自己发展军火工业，美国其实会失去很多商机的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且川普他本人是一个商人，所以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讲法是 case by case， 一个交易。我跟你讨论，我跟你协调以后，我有没有赚到钱，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他就很简单丢出一个杀手锏，就是说你要不要，不要不要拉倒。这时候很多国家都受不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很多国家他搞不清他的外交的政策是什么。但以很简单的美国优先来看的话，那大家都很感冒，都这样就。未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感谢蔡德兰会长的这个提醒。那我也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刚才这个蔡德兰蔡会长提到这个川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个商人，可能看中这个是利益跟一个交易，究竟在外交政策上对台湾是敌是友呢？一方面说对台湾要保护，一方面又说要对盟国来收取保护费，究竟川普对台湾的立场如何？跟我们解析一下，范世平教授。
我想大家现在对川普哈，其实都还是一个疑问呐。就他，你看他在对中共的态度，他基本上的话，他又批评中共啊。他在这个要参选的演说里面被中共会很严厉的批评啊。但是呢，他又说啊，这个美国意思就是他不会再走类似奥巴马这种重返亚洲的政策，甚至他认为就是说韩国啊、日本啊，你们自己要自食其力，你甚至要给我，你们要缴保护费，我才愿意帮你们忙。就又让这些亚洲国家好像担心啊，川普似乎如果说他要一改这个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的话，那这可能是对中共是比较有利的啊，因为等于说就是不会再对中共形成包围之势了，所以看不清楚他到底未来的中共的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那当然这次的这个共和党啊，这个六项保证，当然对台湾来讲当然是觉得欢迎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政治永远是现实的啊。我想这个几十年来台湾也经历过这个美国在1949年的时候也曾经有所谓的这个白皮书嘛啊，当时对蒋介石政权啊这个要提出这个白皮书，也是想基本上是放弃了台湾啊。那我们看到1979年台美断交，所以台湾我想我们很清楚，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对美国的价值是什么啊。那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实力，那我们对美国来讲没有价值可言的话，当然很容易是被抛弃掉的。就我们要怎么样提升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或者我们对美国来讲它的有什么样的帮助，这可能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我想台湾是很务实，而且是也曾经被美国抛弃过两次，所以我们也很清楚啊。所以我觉得例如台湾现在是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这当然是对美国来讲台美的经贸是很重要的。那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台湾在亚太来讲，它是一个可以说是防治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想它有着重要的战略的地缘位置，我想对美国来讲也是重要的。所以台湾的一个民主的一个成就，我想对美国的价值来讲也是符合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从经贸、从军事、从民主这些角度来增加台湾的含金量，来让美国觉得台湾的重要，我想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自己的一个能量，正能量才对，而不是去看哪一个总统来当选啊。那另外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在选举之前呢、总统当然大概的角色，特别是川普，我觉得他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大大咧咧的，然后有时候甚至有些即兴的演出，但是我觉得他当选总统之后，他还是必须要按照美国特别是这些强而有力的幕僚或者这些公务体系，包含像美国亚太政策，它也是攸关美国的利益的。因为今天来讲，如果美国没办法在亚太形成一个可以说是重要的力量的话，它会影响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稳定性，以及它怎么样它未来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说它要发展 TPP 等等，所以它还是有关联性的。不是说美国这个离开了亚洲可能就什么都天下太平了，也未必。加上就是美国军方的角色是什么啊？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什么？这都是非常专业的。我认为川普他如果他当选的话，当然他还是必须要尊重这些专业的意见来作为他的一个亚太政策的支撑。那如果当然是希拉蕊当选的话，我相信他还是会延续目前奥巴马的这样一个政策。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们知道蔡会长您是这个华府亚太公共事务协会的会长，当然历次总统大选你也都很观察这个两党的这个候选人对于台湾啊、中国还有对亚裔族群的一些政策跟看法。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党纲当中列出了对台的六项保证哦，这个听说幕后起草人之一是过去美国前总统钱尼办公室的这个顾问叶望辉，他对台湾也非常 Stephen Yes 来过我们海峡论坛节目，也对台湾非常的友好。谈谈这个 内部的一些运作，究竟当然现在川普的外交政策大家看不清楚，对台湾中国究竟是敌是友也很难分辨，但他身边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对亚洲政策对两岸政策的一些智囊人士，包括像叶望辉这样的人士帮他草拟一些。
叶望辉先生是我们知道他是对台湾很了解的，那么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是担任过这个副总统钱尼的这个国安副顾问，
嗯，
所以但事实上他是很算是比较保守的，或者算比较这个强硬的这个所谓保守这个美国国安团队。那么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说美国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在第一岛链内，在第一岛链内东海、台海、南海，它必须要保持优势的军事实力。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这是对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嗯，
因为什么？中共这势力就变得很强了，不管在经济这个军事实力或者国力上来讲，整个都变得很强了。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你美国的国安单位是坚持不放，那这个东西是冲突必然产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川普回过来讲，川普本身是很不可测的，是不可测的，就是说像刚才范世平教授讲说，这个川普选上了以后一定会跟着公务体系来走。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大家最大的疑问就在这里，因为他也要，其实他在这里在内政上也要说他要改革公务体系。
嗯，
他最出名的是什么？ FIRE解雇了，你解雇了，他现在希望在法令上能够放松，让他可以解雇这些公务人员。他你要知道他的竞选经理被他 fire 掉过，所以要知道说他并不见得完全听你的这些你这些专家学者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这套想法事实上是他竞选的时候是成功的，所以他认为也可以用在别的地方，所以不要认为说他会 follow 这个。会大家跟着所有的公共体系将未来的这个东西来走，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很有延续性的，两党一致的，这个在台海问题、两岸问题上是一致的。但是川普不跟着这个走了，
嗯，
所以这个一点我们要知道说它的不可预测性。反过来讲，这个 Hillary 有些政策可能我们不是很喜欢，但它的有延续性，你可以可预测，你知道将来要怎么办。可是川普呢，没有这个。所以你要小心他呀。
好的，感谢蔡德兰会长的这个分析哦，也提醒一点，就是说，就个性来讲的话，可能川普有一个不可预测性哦，那就很有趣了。过去常见是说，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大家怎么讲不一定哦，对中国怎么样的强硬，但是上台之后，可能又会有另外一套做法。那么我想请教范世平教授，是我们的确看到川普在他这个竞选过程当中，对中国一些非常强硬的一些措辞，包括他的演说当中，包括党纲中也好啊，提到几点，包括了操纵人民币汇率，包括在新疆跟西藏实行文化灭绝。崇拜毛泽东的热潮，还有这个宗教迫害、互联网打压、强迫堕胎跟强迫绝育等等一连串，经常谈这些问题。但是有人就说了，上台之后可能因为他是商人啊，发现跟中国打交道有好处，可能也会出现法家湾。但是蔡丹会长的是说，从他个性来看，有个不可测性，或许他上台之后会这种强硬的思想，还是会去可能 fire 那些不听他的人。你认为他上台之后有可能会走哪条路线呢？范世平教授。
对，我想我也赞同蔡先生的观点啦，就是说他的确那个从过去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美国总统他是这样一个让他飘忽不定的啊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在整个中美的关系来讲啊，我觉得还是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一个格局，应该是我觉得是大方向是不会太大的改变。你说川普上来之后会不会就忽然跟中国大陆和好了？或者是妥协了，因为我觉得现在中美两个国家现在主要是因为彼此的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那美国当然除非美国说啊，我今天我这个愿意跟中共平起平坐啊，我愿意跟中共妥协。但是我认为大概美国的在一般的民众啊，可能不太能够支持啊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美国还是希望能够在特别在亚太这一块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那这个时候当然他跟中共的这个利益就会产生对立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战略如果确定的情况之下，那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还是会维持一个目前一个竞争的状态。但是你说真的要说要什么中美发生战争啊什么，我看也未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啊，当然我觉得他现在自己面临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中国大陆的经济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快速增长，目前其实已经开始从增长期走向成熟期，甚至是衰退期，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多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也不认为他会想要跟美国来硬碰硬。其实我们看到从这次的这个南海仲裁案看得出来，其实习近平后来的态度是相对低调的。例如说，仲裁案出来之后，第一个 他最害怕的是内部的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上街头。我们看到河北省已经有人冲到麦当劳去了，他害怕的是这些民族主义者把习近平绑架，然后绑到他跟美国搞一战，是他不利的，因为他说他现在他的军事武力还不能够跟美国一战，而且胜算不够大，如果打输的话，那习近平他的这个党内的执政的合法性都可能都要被迫下台，所以他不愿意。那你又看到就是说他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例如说他派两个民航机来降落在两个岛礁上，表示什么呢？哎，表示我也表示了一个抗议，但是我不是用战斗机，我表示这个和缓的。另外呢他采取是个海警的演习，不是海军的演习，就是他表示了一些动作，但是他又不想太过于刺激。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也想维护目前南海的稳定以及中美关系的稳定。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大格局是不会改变的。
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今天下半场时间很紧，我很快再听两通电话，就请两位来宾来进行总结哦。河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河北黄先生，请抓紧时间。
不管谁当选了、美国在台湾的政策都不会松绑，为什么？因为他松绑了，那个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就破了一个洞了。所以他永远不会改变的，是不是？
好的，谢谢河北的黄先生。新北市的黄先生，请讲。黄先生，
主持人好，来宾好。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约翰·川普最具总统相，有帝王之相。川普的个性就好像约翰·维恩，就好像巴顿将军，就好像钢铁大王卡内基。所以我觉得川普有能力有魄力让美国继续强大，让美国伟大，能够让美国的中产阶级重新复苏。
好的，
我很欣赏他，
谢谢，
我投他一票。
是的，黄先生，
谢谢。
我们这边补充，今天谈了很多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候选人川普，不过下个礼拜我们会谈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个克林顿的。接下来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会长。
是，我想很简单的讲啊，就是川普他给人家印象是一个很简单是。其实不只是美国优先，其实是白人至上。他其实在过去很多言论来讲，他第一个歧视有回教徒，歧视这个少数族裔，那么歧视女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其实他对亚裔对台湾其实他是不重视的。到时候他是会听这个一般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国安顾问的这个意见，还是说他会自行判断？因为他总是有一套。他自行判断的能力，他也很有自信的自行判断，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认为说，我们以过去来讲，就像我刚刚讲的是，美国的这两岸政策，其实很多外交政策都是有延续性的，不管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但是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有不可预测性，然后他其实他是不只是美国优先，其实他是白人优先，所以你要了解说他在对外的政策上是他是有时候是完全忽略掉你的。所以我们在从某个角度来讲，就像刚刚范世明讲说，我们对美国的价值是什么？我今天来讲说，我们台湾对川普的价值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考量的问题。
好的，谢谢蔡会长，范世平范教授。
的确啦，就说川普的确是在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另类的一个候选人。那他如果当选之后，我想也恐怕这个不只是国际，美国国内也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当然我们都要拭目以待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呢，还是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习近平讲嘛，打铁还需自身硬呢、把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条件抬高，来增加台湾的能见度，增加它的价值，我想才是在美中台之间能够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台湾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可以扮演关键角色，我想是最重要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在华府的蔡德良蔡会长参加我们节目。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谈了很多川普的这个政纲和政策，但是呢，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听众、观众和来宾发表都是他们的个人意见。那么下星期我们也会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这个政策来进行分析。当然，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的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另外海峡论坛即将在下个月正式开通我们的脸书直播，请大家告诉大家，也欢迎您未来利用脸书直播来收看我们的海峡论坛，并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如果您对海峡论坛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呢，也欢迎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voadaphne@voadaphne。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最后了，节目是尾声，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蔡大哥，谢谢您。